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新约的八十六页。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求你特别用你的大能大力来托住你的仆人，让他借着所在你面前预备思想的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敞开的心，你知道我们需要，让我们确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跟从你。不只是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而实在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心被你得着，我们也得到那最宝贵的救恩。愿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掌管我们心思意念，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得救了吗？你可以肯定自己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把握百分之百肯定可以上天堂的。或者你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很难说，还没有完全，怎么能够上天堂呢？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我们不能一直活在那个虚假的那个自信啊，我应该是得救，自信没有用的，是不是真的得救才是重要？那我们也不能一直活在那个捉摸不定的一种状态里面，恐惧当中，究竟我得救了吗？那当然，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肯定我们的信仰。我们从几方面来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继续翻开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从第二十二节，我们分享，耶稣是一位为人预备救恩的主，他也是在地上劳碌奔波的主。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去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有一条主线啊，就是你从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主线，就是我们列列的看几处经文啊，你放不记没关系，你就我听我来读就可以。那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那你说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么十三章二十二节，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那十七章十一节也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的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十九章三十七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在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四十一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你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所以我刚才所读的这几处经文，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路加大概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 来描述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行程，然后就接下来做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发生一系列的事情，包括那些宗教领袖来怎么样的责问耶稣，耶稣和他们正面的较量，然后耶稣被捕，耶稣受难，耶稣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穿在这样的一个中间，耶稣在路途当中他就教导，他就行各样的神迹等等。那路加福音描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整个重点就是他去做什么呢？那么在九章二十节，耶稣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了，你是上帝所高立的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那个受膏者。那当时耶稣就切切嘱咐他们说，不要告诉人。然后耶稣就开始预言他自己要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他要在那边被人杀害。所以在九章二十二节四十四节就说，他说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必须受许多的苦，被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整个目的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完全救恩。救恩就是用耶稣的流血，他的死作为基础，这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救赎的恩典是通过耶稣的死，借助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赐给我们。虽然主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但是是耶稣付上他的生命，不是廉价的。那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十三章二十二节这简短的节经文，其实就是说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不只是耶稣他是预备成全救恩的主，他也是甘愿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么同时在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他在各城各乡教训人，就是他也是劳碌的奔波。为什么呢？他怜悯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背负重担，他们被罪捆绑，这些世上的人耶稣为他们预备救恩，耶稣也寻找这些世上的人。因此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完成救赎的工作。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体会到主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今天你认识这位为我们预备救恩寻找拯救世人的救主吗？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今天你怎么对待他？你真心承认你的罪，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还是你弃绝他？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是不是珍惜主耶稣的救恩在我身上？我每天来为他做见证，来为他而活。那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那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路途当中，现在就有一个人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为什么这个人来问耶稣呢？我们也看到说，当耶稣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不少人来到耶稣面前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是因为他们好奇，或者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难，或者他们真的有一些是故意刁难耶稣，找耶稣把柄的。就像有一些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传讲的都是真道，你也不按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然后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讲话很动听，称赞耶稣是诚实传讲神的道，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可以纳税给该撒吗？他们真的是寻求答案吗？不是，他们是来试探耶稣，想要撞到耶稣的把柄。无论耶稣回答什么，他们都可以控告耶稣。那我们看到说，当时人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有不同的问题。那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问得救的人少吗？在当代版的中文圣经这里说，得救的人是不是不多呢？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呢？那为什么他提出这个问题？或者他是因为看到当时有许多人跟随耶稣，他们都有不同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是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医治，有一些人是来看热闹。那无论如何，后来他也看到说，跟随耶稣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所以这个人他可能看到，本来开始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少了？ 那么他就觉得，哎，是不是得救的人很少呢？那一方面，犹太人他们也觉得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其他外邦人他们是不得救的？所以他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好奇，哦，所以我们犹太人，少数的犹太人我们得救，我们是神的选民，其他外邦人都不得救，所以得救的人是少吗？那耶稣没有直接回他这个问题，耶稣却提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得救人多或者少不重要，耶稣说重要的是努力进窄门。也请注意，耶稣不只是回答这个人，耶稣是对众人说的，是这个人问了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也有其他群众，所以耶稣借着这个人所问的问题，既然问得救的人少吗，也就是说不是得救多人少人的问题，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那耶稣就把得救和窄门拉在一起，等一下我们才谈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是得救呢？这个犹太人或者这个外邦人我们不晓得，反正这个人他来问耶稣，得救的人少吗？是不是很少人得救？得救人不多。那什么是得救呢？今天你知道什么是得救吗？师父只有来到教会你才听到得救，以前有听过得救吗？啊，可能受伤了，得做医治，或者啊，本来要死了，能够在医院里面挽回过来是得救了。那什么是得救呢？那同样的，我们看十三章前面一到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是不是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一些人，那么耶路撒冷的人也死了，是不是啊？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加利利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死是罪有应得的。那耶稣就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十三章第三节耶稣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五节也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在前面十三章第三节第五节两次都说到灭亡灭亡。那灭亡是什么呢？灭亡是不是指肉体的死亡呢？肯定不是，灭亡不是指肉体的死亡，灭亡是指永远的死，永远的沉沦，与神永远隔绝。那每一个有罪的人被审判，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丢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第二次的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地狱。这是指一个死亡的状态。因此灭亡不是指肉体的死亡，灭亡就是指沉沦，永远与神分开。那灭亡的反义词就是得救。所以一个人得救是指一个人从罪里面，这种灭亡的状态里面得到拯救，脱离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这是得救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本来是在沉沦，在灭亡当中，是与神隔绝的，与神的爱没有份的，与神的良善是没有份的，但是现在他可以回到神面前，他得救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人为什么会灭亡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罪，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就像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今天我们的罪恶与神隔绝，今天你有罪恶使到你与神隔绝，今天因为你的罪恶使到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因为人的罪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那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神。那公义的神怎么样看待罪恶？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不能够亲近主。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从神的公义来说，没有人可以例外。公义的神已经判定一个在堕落状态的人，沉沦的人，在罪中里面的人是受审判，所受的审判就是死，永远沉沦灭亡，与神永远分开。因此我们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罪是惹动神的怒气，罪是吞灭人的灵魂，罪是把人永远毁灭在地狱里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人的本相。可惜人今天就在罪恶的里面，不过魔鬼 蒙骗人，使到人觉得哎呀无所谓，被罪的瑕疵看待世界，沉溺在罪里面，他们不承认说他们被罪捆绑，走向灭亡。今天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不觉得说他是在一个灭亡的状态，他不觉得他有需要，他藐视神的恩典，他也否定将来有审判有地狱，拒绝神的救恩，那这是世人的可怜光景。所以人罪人需要逃避审判灭亡，需要得救，人的一个出路就是只有看到承认自己的罪，愿悔改，从罪里面回转，凭着信心接受神的预备的救恩，神的拯救。那得救和灭亡是一个相反的，那得救的一个意思就是从灭亡的状态里面被拯救出来，简单说就是要脱离沉沦灭亡，就像一个人落在一个大海里面，在这个大海上挣扎，拼命的挣扎，要再沉再浮，这样要沉下去，你教他怎么样游泳吗？没有办法，只有把救生圈一根绳子抛下去，他抓住这个救生圈，或者抓住那只手就把他救上来。今天人的光景就是我们沉在大海里面，沉在罪的里面，沉沦灭亡了，没有办法靠自己，耶稣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本来我们是灭亡的，不过今天我们不用灭亡，反而得到永生。所以得救不只是说我们可以从沉沦堕落的境况里面被救上来，而且有一个永生，得救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神那里来。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很短暂很有限，不过我们不只是这个肉体看得见的生命，人还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永远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就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他们，在世人的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常懂，人会想到神的事情，但是人对神也是模糊不清，因为人灵已经沉睡了。无论如何，人有一个永远的观念，人渴望永远，就像中国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儒家所说的精神不灭精神不死，佛教所讲的涅槃或者正净土，在人生短短几十年，人都渴望追求永远，永远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永生长远活着，不离开了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靠着别的途径可以 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迷失在罪恶里面，被罪捆绑离开神，我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就像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吃了神分别禁止的那个分别三十树的果子，神曾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的，诶，他们还活着，他们肉体是朝向死还活着，但他们灵魂立时与神隔开了，他们看到自己侧身肉体，他们失去了神的荣耀，他们与神隔绝了。所以这个死是因着罪与神隔开，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是耶稣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我们要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和人的浩大，他不只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沉沦灭亡，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给我们生命，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就是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今天你有生命吗？你有永远的生命吗？你有丰盛的生命吗？还是你常常在罪恶的里面？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得救了吗？一个得救的人怎么可以常常在罪恶当中？耶稣来给我们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看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是为人预备救恩的主，他也是奔波劳碌的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很重要，我们是罪人，活在神的愤怒当中，是被罪捆绑，迷失方向。今天究竟我是走向沉沦灭亡，还是我是回到神面前的？我是背向神还是向着神？那要怎么样脱离这样的一个沉沦灭亡呢？耶稣在接下来挑战人的心，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那这个人问，得救的人少吗？可能有人病痛来求问耶稣，寻求帮助，很多人可能也跟着来看热闹，看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但是愿意跟随耶稣付代价做门徒的人很少。这个人看到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他就这样问，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那耶稣没有直接回他这个问题，而是开门见山的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不只是对这个人说，是对当时的人说，其实也今天对每一个人说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告诉你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得救的人有多有少，或者很多很少，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你要确定自己你能不能得救，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要这个人和群众，每个人要认真看待自己切身的问题，不只是来听跟随耶稣，你真的知道你要关心你自己是不是得救的，以及你要想一下你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关于得救的问题，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努力进窄门。这个努力进窄门是什么意思？是要谦卑顺服。那这个人问，得救的人少吗？他可能是犹太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有分于神的国，是属于神的子民，是得救的。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得救描述为窄门。为什么耶稣把得救比喻成进窄门呢？其实在之前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很少。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说到，两个门，一个是窄的门，一个是宽的门，两种的道路，一个是小的路，一个是大的路。所以耶稣用形象的话的手法来描述一个很深刻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永生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路，和这个世界的潮流，和这个世界人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人家都是想走宽大容易的路，耶稣说窄的路，小的路，就是艰难的，走的很少，不受人欢迎的。那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要进窄门，走小路。当然可能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耶稣来是为我们预备救恩，耶稣来给我们白白的得救，那为什么耶稣这里说，既然救恩是白白得做的，恩典是白白的，那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努力进窄门呢？难道耶稣不能把门弄宽大一些，路弄大一些，叫更多的人可以进去，让更多人可以得救，让更多人可以上天堂？当然这只是耶稣的一个比喻的手法。很多人都想上天堂，都知道天堂是个美丽无比很好的地方，各种宗教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上天堂的，都知道天堂是很好，但是很少人愿意认真去思想我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更少人是愿意付上代价说啊，如果这里有天堂我一定要进去的，没有人去想想，知道说天堂好，但是是不是有想到我要付代价上天堂。那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要人认真去思想，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你真的要得救吗？要努力进窄门。人沉溺在罪的里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没有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坦白说今天人的心灵眼睛昏黑昏暗的，活在黑暗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人在黑暗当中已经习惯了之后呢，就像圣经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物质享受，时尚潮流，名誉财富地位，吸引人去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叫人捆绑了舍不舍放下。很多人一生都以为他们自己所追求所做到的东西很重要，他们追求，他们花很多时间精神去经营去努力，但是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幸福和满足。他们是很努力，但是多少人为做得救努力呢？很多人为这个今生的事情真的很努力，他们以为说得做这些都很好，就像圣经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的， 最终是成为灭亡的路。宽大的路很多人走，很容易走，大家都走，但是却通向灭亡的。窄小的路很不容易走，很少人愿意走，不过却通向永生。当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如果我们只是讲信耶稣得永生，神是真的，神一定会赐福给你，让你家庭平安，让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工作顺利，凡事亨通，让你生意兴隆，万事如意，步步高升。如果我们传福音告诉人，你可以，上帝爱你，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带领你走光明的道路，我们传福音都讲这些的话，谁不要呢？人都爱面子啊，最好不要讲人有罪，不要讲说悔改信主，更不要讲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现在讲努力进窄门，这些话叫人听得很为难，很难做到。我们讲信耶稣就得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因信称义，不用做什么就可以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为什么圣经又叫我们努力进窄门？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就像路加福音16章16节说，律法到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一个人得救肯定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不过主耶稣在这里说努力进窄门，主这里的告诉主要告诉我们说，得救进神的国，人应该尽上他应该尽上的责任。进窄门这里表示人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城都有城门，城墙很大，城一个很大的城门，不过这个大的城门一般上都是让这些马车搬运货物的车或者牛羊走的，一般上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大的城门不会随便开，在城门旁边都有两个小门是供人行走的，不过这两个小窄小的门真的是很窄小，然后如果高大一点的人要进去这个窄小的门，他们都要弯腰这样的钻进去。所以耶稣所讲的窄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供人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窄小的门，高大一点的人就要弯腰，表示谦卑来到神面前。所以耶稣说窄门就是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谦卑来到神面前，俯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承认耶稣是主，完全的顺服他。就像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天国是向那些谦卑寻求的人敞开，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然后要努力进窄门。神是我们的主，是向人挑战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情经文，路加马太福音19章说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少年的官，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开始，马可福音就讲到这个少年人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官，他来到耶稣面前，高高兴兴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脚前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以为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承受永生，既然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事才承受永生，耶稣就向他挑战了，既然你要做什么，好，律法诫命你遵守吗？耶稣就提出好几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要孝敬父母等等。竟然这个少年的官他真的认真遵守了，他不是假的，这一个少年的官他真的认真遵守，他说这些我都遵守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那边第十章说到，耶稣就爱他，耶稣真的欣赏这个少年人这么遵守神的诫命，也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说，我要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他真的很想 得到永生。好，耶稣就挑战他了，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就变卖你所有的还要人跟从我，既然你要做变卖所有的跟从我，圣经说什么呢？这个少年人最后他悠悠愁愁的走了，开始的时候欢欢喜喜的来，但是耶稣向他挑战，他悠悠愁愁走，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他产业很多，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你承受永生，你要做吗？进窄门变卖所有的，耶稣这是向个别人发出一些挑战。那因此当耶稣在这里提到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基督我们清楚知道在神的国里面清楚得救是很重要的，因为来到神面前努力处境清净，这是基督应该做的事情。那这里就说到有许多人啊，在24节下半节到27节，24节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正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就说到有许多人想要进去，这许多人他们知道进去是很重要的，进去主人家里面坐席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天国的一个比喻，宴席的比喻，和主耶稣同坐宴席是很重要的。特别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进去，很多人都想要进去，都知道这是好的，只是听福音的人很多，得救的人少。他们只是想，但是有没有努力呢？有没有真的是认真实际的行动呢？想想是没有用的。今天有人说我要想，可能你来这个聚会地方，你来教会和基督接触，你说我也想听听，想听听是很好，但是听了之后是不是认真愿付代价进窄门？就像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种子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也有落在荆棘野草里面的，当然就有种是落在好的土地，那好的土地就能够发芽生长结果子。但是另外三种情况，落在土浅石头地上，落在荆棘野草里面，落在路旁，被飞鸟吃了，日头晒一下干的，被荆棘野草挤住，这些都不能成长。虽然表面上他们欢喜接受，但是没有真正的领受到心里面，结果他们是被拒绝在门外。所以耶稣这里努力提到说努力进窄门，就表明说只有通过窄门才能够进入主的宴席，主的家里面，没有通过这道门就不能进去。因为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清楚地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就是门，从他进去的就能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那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耶稣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助我，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当时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天国的子民。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不是你生下来是犹太人，你就一定保证说你在神的国里面已经搭进主的家，不是的。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也不一定是被排拒在外，他们只要愿意进来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些表面上是生来是犹太人的，但是你根本不愿意进去，不努力进去，拒绝被拒绝在外。当然这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反省，今天即使你参加聚会，你接受洗礼，并不保证说你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没有努力进窄门实践这样的一个信仰，没有一个真实悔改的生命与你蒙召的人相称，而你继续的以为行在正的路上，反正行在康庄大道，如果洗礼好像只是和耶稣吃过喝过一样，领受过他的教训，但是却没有把神的道听进去行出来，小心最后耶稣会不会对你说，我不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离开我去吧。不管你在哪里聚会做礼拜，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洗礼，甚至在哪一个有能力的牧师或者有名气的牧师洗礼，不管是谁，耶稣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这里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门会关掉的。谁关这个门呢？就是家主，掌管生命的主。换句话说，这个门不是永远开着，时间到就会关掉。也就是说，这个门是在某一段时间开着，有一定的时候。在旧约我们看到，当时的人都犯了罪，众的所思想的尽都恶， 所以来到创世纪第六章，神看当时的人都犯了罪，因此神就叫挪亚造方舟。时间到了，神就叫挪亚带领全家人还有野兽动物一公一母进入方舟。进去以后呢，方舟的门就关了。是谁关了方舟的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七章十五节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所以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肯定他一定会告诉当时的人说，神要审判这个世界，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人相信，反而嘲笑他。最后只有挪亚夫妇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还有一些动物一公一母的进去，其他人都毁灭了。可以想象当时当大雨倾盆而下，洪水起来的时候，那些听过耶稣听过挪亚说神要审判，神要洪水灭这个世界，他们就在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一直在那边呼叫挪亚开门啊，挪亚没有办法开门，挪亚三个儿子媳妇也没有办法开门，因为这个门是神关的，没有办法打开。进入永生的门也是这样，当上帝把门关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再打开，提醒我们说这门的开关主权在于上帝，也警告我们说门不是一直无限期的打开，救恩不是一直无限期的让人可以不要认真的去看待。所以今天当你听到福音永生救的门还打开的时候，你需要把握珍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神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真心悔改接受耶稣，宝血洗净你的罪，你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你可以蒙恩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拯救罪人的福音，不过必须趁着救恩的门打开，把握机会，要努力进去，时间过了门关了就永远不能进去，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那主耶稣这里说用努力这个词，这个努力就好像一个体育的用词，好像一个运动员他很拼命的付上代价，殷勤的忍受着那个痛苦去操练去做。神的国究竟有多好，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殷勤忍受去追求呢？进神的国就是得救，脱离永远的死，永远与神在一起享受安息，这是最大的福分。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讲到一系列关于天国的比喻，其中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四十六节就讲天国是多么的宝贵。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愿意变卖所有的为了得到这块地。天国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换句话说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变卖所有的为了就是得到这个。今天人是不是当你得到听到宝贵的救恩福音的时候，你真的说啊，我一定要得到的，我一定要来聚会的，我一定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的，还是根本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乎呢？所以这里说明天国的宝贵，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值得我们付上一切舍弃却去得着。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地上几十年的财富，不是地上这一切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短暂而且过眼云烟的，漂浮不定的。你现在拥有财富或者你拥有健康拥有这些东西，不是一直都有的，时间到了可能都没有了，一下子就没有了。唯有天上的国度永远与神在一起，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追求的。如果当我们看初期教会使徒们他们怎么传福音，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哥念那个地方传福音，被人用石头打，以为他死了就把保罗拖在城外，但是保罗起来之后呢，保罗不是害怕躲起来，保罗还是进去城里面继续的忠心传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4章21节22节，保罗对那城里的人传的福音，只好先人做门徒，他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心遵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里说经历许多艰难，不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的一个条件， 而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所要面对的。今天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们告诉人信耶稣上天堂就是这样，大家都喜欢听。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面对困难的，你要信耶稣经历许多困难，要付上代价聚会等等，可能就会吓跑很多人。不过这正是圣经所说的，不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简单，是信耶稣得永生，不过你是不是真的认真看待这个永生是多宝贵，愿为这个永生来付上代价。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很多，不用付代价，反正大家都好。但是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很少。生命的真理和世界的潮流完全相违背的，大家都愿意选择那个宽大好的路，大家都和这个世界认同，什么都一样。你说只有信耶稣得救，这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很讨厌。我们绝对的相信圣经的教导是因信称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是为我们预备成全救恩，这完全是基督的功劳，是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完成救赎得救救恩。我们完全没有可夸口的地方，只是我们对基督完成的这个救恩，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愿意付代价。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是在挑战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呼召，把他所赐给的我们的救恩看作宝贵，甘愿为此付上代价，甘愿为此摆上。就像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以基督为至宝，让神成我们至高的追求，看重主的教导，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也是很严重的提醒警告我们，不是表面的跟从主，甚至参加聚会听到，甚至在 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或者甚至那些教会领袖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 行神迹医病赶鬼，但是却没有认真遵行主的道，行事为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恐怕耶稣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那真是很可怕的。如果一个人一直在教会里面，甚至做主的工作，但是却不得救，那来教会做什么呢？侍奉神做什么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不是因为你做什么得救，你是不是真正来到主面前，看到他宝贵的救恩，愿意为这个救恩付出，为这个救恩努力，进窄门的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28到30节，就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要确定我们在神里面的救恩，我们是不是有份于在神的国里面作息。28节耶稣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作息，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说，他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他们常把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放在前面，他们总觉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会接纳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进神的国的。不过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上帝的国里面坐席，但是你们未必是一定能够这样进去。所以28节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对当时犹太人来说是当头一棒啊！我们不是亚伯兰的子孙吗？我们不是他的后裔吗？我们不是神的选民吗？你们却被赶到外面，神的选民不能进神的国，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的，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得救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还是遵循天父旨意的基督徒？我们不能靠基督这个名得救。你洗礼或者在哪个教会的，是一个会友的身份，不能决定你能够上天堂。不是你的名字在教会的会有名色，然后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会有名色。你几时洗礼或者转会过来，你在我们教会宣信堂的会有一本会有名色，你的名在会有名色里面。但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天上的神名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说我在哪个教会洗礼，我在哪个教会的牧师里面，就能够上天堂。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关系，不是靠什么宗教的礼仪，不是靠什么侍奉。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尽本分侍奉，这是神的救恩。当我们在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体会神的爱，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愿意甘愿付代价来跟随他，忠心侍奉他，这是这里所谓进窄门。当我们体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愿意为这个救恩来付上代价，绝对不会说无所谓的。今天很多人说我信耶稣，来不来聚会也无所谓，读经不祷，读经或者祷告没关系。你认真看待这个信仰吗？你真的努力进窄门吗？你真的得救了吗？得救的生命应该有得救的表现啊。所以耶稣在这下面29节到30节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显然的，耶稣这里是指说当后来有各地各方的外邦人，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当时以色列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以色列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没有重视神选民的身份，他们不遵循神的律法诫命，他们离弃神，结果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的顽梗被神弃绝，救恩留到外邦人，在后的变成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提醒，一个警惕。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耶稣所传的福音是窄门的福音，是付代价的福音，这也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保罗彼得使徒所传的福音也就是如此，这是正确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不只是说你来信耶稣，你来信耶稣你要进窄门，你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主。只是今天魔鬼借着假教师世界的潮流，千方百计的来破坏这纯正的福音。今天在一些教会里面，他们就说成功神学、财富神学，他们只讲平安顺利，信耶稣得永生，你凭信心祷告，有信心你要什么就求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知道神爱你，神要赐福给你，你可以有平安、有快乐、万事如意，一切都亨通，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背起十字架，也不讲委身。所以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想到要委身？教会有没有给我什么？教会有好处，教会能够满足我就去，这个教会都不能满足我，我去做什么？要委身什么？你看我们为着这个世界可以努力，可以付上代价，可以委身，但是我们却对主耶稣宝贵的救恩没有一个委身。所以有一些人常常换教会，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教会不能满足他，他要找一个所谓满足他合他心的教会。我们根本不谈委身的问题。窄门的福音，今天很多人把它变成一个宽门的福音，这是典型假的福音，这是我们要提醒、要警惕、要提防的。所以确定福音是进窄门走小路。那这里不是说我们故意与人唱反调，这是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救恩是值得我们委身，他为我们死，我们应该为他而活，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应该立志付代价来跟从他， 听从他的教导，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是要管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传纯正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窄门的福音。不是说你来信耶稣停在那个地方，你要进窄门，你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主，你要聚会的，你要追求生命成长的。因为耶稣来给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只是好，我来教会洗礼就算了啊，听了耶稣啊，我跟随耶稣就是这样跟随。你真的有跟随吗？你看耶稣钉一往耶路撒冷去，是为人的罪预备上十字架，但是在预备钉十字架之前，他到各城各乡还是继续教训人，去医病赶鬼，去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肯定我们有宝贵的救恩，但是这宝贵救恩不是我们等到上天堂，我们只是上天堂，不是的，我们不只是上天堂，在上天堂之前，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活得更有意义。这就是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一个人只是信耶稣等上天堂，不是信耶稣等上天堂，信耶稣，耶稣要给你改变你的生命，让你活得更有意义，在你这一生里面不是乱七八糟，不是徒然无益，只是等上天堂。很多人以为说信耶稣就是等上天堂啊，拿了护照可以上天堂就，不是的，信耶稣不是上天堂而已。如果你信耶稣只是为了等上天堂，你错了。你能够上天堂吗？你确定你能够上天堂吗？你有没有看中这宝贵的救恩？耶稣为你死，你没有愿意为他而活，连付上一点代价来聚会都不要，来认真看待神的话语都不要，那你什么信耶稣呢？这叫做信耶稣吗？你肯定你得救吗？那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需要确定你是否得救，肯定你个人与神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得救的人少吗？我们不需要去转这些问题，人数多或者人数少，哪里比较好？我们个人确定是不是进了窄门，有份在神的国度里面坐席。所以要肯定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行在主的道上，是愿努力舍身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热心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今天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你真的进了窄门了吗？你得救了吗？那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认真看待。因信称义是肯定的，不过当你看到我们就是白白得做这宝贵的救恩，因信就可以得做了，那我们更不应该来见证这宝贵的救恩，让更多人得救吗？来服侍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安静一下。首先每一个人认真的看待我们个人自己，无论是信主或者没有信主，你洗礼或者不是洗礼，你在教会很久或者刚刚来教会几次，求主帮助你，让你认真看待你的生命。今天你活着有没有永远的盼望？当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确定你到哪里去？谁可以救你脱离到永远可怕的刑罚，永远的沉沦？就是罪人要面对的那个公义的审判，与神永远隔绝。谁可以救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是不是肯定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这宝贵的救恩，这是每个人要确定的。当你有这宝贵的救恩，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的要求是努力进窄门？你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你岂可不付代价来跟从主？你岂可还是懒懒散散，不认真看待你这宝贵的信仰？让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在神面前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只是来教会，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可以白白称义，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然后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大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很多人都是走在黑暗灭亡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既然我们信靠你是通往永生，是这样的一个福气，叫我们为做这样的一个宝贵捐来付上代价的，义无反顾的来跟随你到底，来见证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这里每一个主的儿女们，让我们真是肯定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因此愿意来侍奉你，来跟随你，来见证你。求主借助你的灵继续感动我们的心，从今开始做一个认真付代价的基督徒来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